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同内塔尼亚胡通话，盼以色列司法改革寻妥协方案。台湾卸任总统马英九将赴中国大陆祭祖。英乌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助乌克兰战后重建。矽谷同美国国会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中非共和国中资矿场被武装分子突击，中国人九死两伤。食冷冻有机士多啤梨患甲型肝炎，美多间零售商紧急下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嗰阵，支持以色列就争议性的司法改革计划寻求妥协方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白宫声明指出，拜登首次就该项议题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改革必须尊重他所谓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了连续11个星期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去年年底连任之后，一直寻求对司法机构进行改革，这将会令他的政府在选择法官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立法的权力。这项计划引起国内外对以色列民主健康的关注，并且引发几星期大规模示威。19号，以色列精锐军事和情报部门有数以百计的后备人员表示将会加入抗议活动。白宫在公布电话内容的时候说，拜登强调了他的信念，即是民主价值观亦都必须仍然是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标志。拜登提到，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候需要平衡，亦都要寻求广泛支持。在中共加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国民党前主席、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9月27号至4月7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今次是自从1949年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以来，台湾前任最高领导人卸任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玉岑20号表示，马英九此行单纯就是祭祖以及带学生交流，路线都安排在华中地区，没安排到北京，不会有太多的政治性，没预期会见到北京重要的人士。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马英九前往中国仍然需要依照规定向总统府申报。今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等多位中共官员。夏立言此行受到民进党的抨击，指责国民党和北京行得太近，是想出卖台湾，并且批评夏立言是向中共献媚。英国20号和乌克兰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准许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获得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法新社报道，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这项协议促进两国跨境数据流动，令乌克兰企业能够透过电子交易、电子签名和电子合约更有效、更悭钱地和英国进行贸易。乌克兰部会首长在英国伦敦会晤200位英国跨国企业高层，讨论未来乌克兰重建计划。英国商业及贸易部表示，由于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受损和战乱令实体贸易更加困难，数码贸易在目前的冲突中尤为重要。商业及贸易部表示，数码工具和科技将会协助乌克兰民众在战争期间取得日常重要物资和服务。英国贸易大臣帕丹娜表示，英国已经承诺所有乌克兰入口商品免关税措施将会延长到2024年3月。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星期四在国会山庄作证之前，包括投资者 Peter Thiel 在内的一班矽谷高层以及美国议员正在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 Jacob Halbert 正在带头一个叫做 Hill and Value Forum 的团体，他 他们计划在星期三举行私人晚宴，讨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和中国科技领域之间不断加剧竞争。该晚宴由风险投资公司137 Ventures 和 Founders Fund 以及 Halbert 资助，预计将会吸引大约200名与会者。美国科技界和政府领导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意味着 TikTok 的高层正在试图说服决策者相信他们的应用程式对美国用户的安全性方面会受到保障。 Halbert 表示他需要看到 TikTok 的中国持有者出售他们的股份，而且该公司关闭在中国的工程业务，这样才会认为来自该应用程式的任何潜在威胁得到解决。位于非洲中部的中非共和国，一处由中国企业经营的矿场在19号受到武装分子突袭，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2人受伤。就在几日前，枪手在该国西部和喀麦隆接壤的边境附近绑架了3名中国公民，促使中非总统福斯坦阿尔上热图瓦德拉前往中国安抚投资者。即使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中非共和国的很多采矿公司都是中国人经营的，而且面临安全挑战。2020年，当地居民反对索索纳恐怖的一间中国经营的矿山，导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2018年，一名当地领导人在陪同中国矿工前往工地的时候发生船只事故身亡之后，3名中国公民被愤怒的社区成员杀害。美国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近日公布，华盛顿州近日出现5宗甲型肝炎病例，患者都曾经吃了冷冻的有机士多啤梨。疾控中心表示，5名甲型肝炎患者年龄介乎38岁至61岁之间，病发时间就是在去年11月至12月期间，他们在病发前2至7个星期都吃了同一个牌子的冷冻有机士多啤梨，因此怀疑该批士多啤梨可能是病源。美国食物及药物监督管理局补充，疑似有可疑的士多啤梨来自某供应商，产地都是墨西哥的夏加里福尼亚州，该供应商正在回收该批次的士多啤梨产品。 Costco Trader Joe's 亦都公开回收相关产品。疾控中心公开呼吁，接触病原者14日内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甲型肝炎。最近两个星期吃过被回收批次的士多啤梨又未曾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消费者就要多加留意。甲型肝炎是由甲型病毒感染所造成的急性肝脏发炎，而甲型肝炎传染通常是与患者有接触吃到受污染的食物或者饮品。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超过40国司法部长将齐聚伦敦支持国际刑警法院逮捕普京。白宫表示将密切关注普集会发展。美联储联手5国央行提升美元流动性。美国中型银行要求联邦政府将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存款。川普暗示这个星期二将被逮捕和起诉。抗议中共非法冻结存款，中国经验气球示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3月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统专员里沃亚贝洛亚发出一份逮捕令，理由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将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儿童非法遣送到俄罗斯的行为已经涉及战争罪。对此，来自40几个国家的司法部长星期一在伦敦召开会议来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英国副首相拉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今日为了一个理由齐聚伦敦，对那些在这场不正当无端且不合法的入侵中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战犯追究责任。 拉布说，英国和国际社会将持续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人力和专业来确保正义获得伸张。而英国亦都承诺今年将提供100万英镑给国际刑事法院。英国司法部表示，其他国家预期将在由英国和荷兰共同主持的伦敦会议中承诺提供充足的财政援助。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日表示，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表示，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美国将密切关注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在俄罗斯举行的备受关注会谈中发生什么事。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将是习近平自俄乌战开始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而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共正在采取行动，更积极地支持俄罗斯，并在冲突中扮演积极角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俄关系问题专家加布耶夫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说，这次的战争期间进行的国事访问表明，习近平认为和俄罗斯的关系绝对是本质性的，北京从未放弃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而且去年全年中共已经表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但是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有增无减。星期一，美联储和另外五国央行共同宣布一项协调行动，来增强银行美元的流动性供应，希望能够镇定席卷全球银行的忧虑情绪。这项将在星期一发起的特殊行动，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洲联盟和瑞士的央行共同协调。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为了提高货币互换来提供美元融资的有效性，目前提供美元操作的央行已经同意将七日期的操作频率从每个星期增加到每日。声明中说，这些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网络是一套可用的常设行动，是为了缓解全球融资市场压力的重要流动性支持，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对家庭和企业信贷供应的影响。2020年美联储就已经提供这最后扩大货币互换机制，以因应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美元荒局面。而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操作将能够让非美国的央行有更大的管道来取得美元。目前美国中型银行正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在未来两年内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FDIC 的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担保来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银行挤提。代表至少110间银行的美国中型银行联盟近日咨询联邦监管机构，要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并扩大对中小型银行的保护。美国中型银行联盟在彭博社看到的这封信中写道，这样做将立即防止较少银行的存款外流，稳定银行业，并大大降低更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尽管银行业总体上是健康和安全的，但是除了最大的银行之外，人们对其他所有银行的信心都已经被削弱了，必须立即恢复人们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中型银行联盟声明，如果再有一间银行倒闭，将会加速存款外逃。 据前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他预告在星期二将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逮捕和起诉，因为曼哈顿地检正在调查 Trump 有关他否认他的律师向成人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130,000封口费的相关指控。这位前总统曾经多次谴责这项调查是党派的猎巫行为。Trump 说，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掉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我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将在星期二被逮捕。他在自己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腐败且高度政治化。对此 Trump 表示抗议，并强调会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工作日之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不过对于 Trump 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的预测，包括 Tesla CEO Elon Musk 亦在 Twitter 上发文说，他相信如果未来一个星期 Trump 真的是被捕，这位前总统将以压倒性的胜利连任。近日因去年四月村镇银行停止提现而蒙受损失的河南省居民，在省会郑州市放飞气球抗议暴跳，痛斥当局非法冻结存款，有储户控诉美国直沽银行破产，美国拜登三日内就宣布兑付储户存款，然而中国的储户被迫报警却是无人立案，而中共亦都不顾受害者长达一年之久。从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综合来看，3月12号市民在郑州市万达广场和黄河边缘聚集，放飞大型气球，要求政府解决银行冻结存款事件。气球下面悬挂的条幅上写到，河南政府欺上瞒下非法冻结存款，这些银行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全中国的存款，遭遇资金压力之后，去年四月起暂停向400,000名储户提供取款服务。随着资金受损规模扩大，去年七月郑州一度爆发3,000人参与的大规模示威，中共政府仅是对50,000人民币以下的存款提供赔偿，但是仍然有130亿人民币的存款现金无法兑现。